受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为我们流宝血，我们背十字架，我们受鞭伤，主啊，每一鞭就让我们可以得着医治，得到新生命。主啊，透过你的宝血，我们更是坦然无惧来到天上的施恩宝座面前，所以我们能够来向天父倾心吐意。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打开心，欢迎你用你新鲜的麻辣来充满我们，使我们都能够饱足上帝的慈爱，上帝的话语。也求你透过今天早上41篇对我们说话，我们也依靠圣灵来解释圣经，使我们能够更加的得到神的引导。谢谢主，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41篇哦。那41篇呢，是大卫的诗歌，也是用唱的方式，那交给整个诗班来唱出来的。那这个整个主题你可以看到，从第1节到13节讲到大卫遇到了非常非常这个大的应该说很重的重病在当中。所以整看得到在求告这方面呢，大卫呢也曾经求告求神来医治他，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病重病重，特别在第3节病重待他所以他遇到这么多的这些难处在当中。那在病痛中呢，又遇到仇敌，那遇到自己里面的挣扎，所以里外夹攻，但是他一样的写下了这样的一个诗篇被我们纪念这边也告诉大家一件事，那圣经教导我们在世上有苦难，特别诗篇也告诉我们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呢却会搭救他。耶稣说我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世上的苦难，代表说我们世上呢没有应许说每一天都鸟语花香，或者没有风暴没有风浪，一定会有，像大卫遇到，主耶稣也遇到嘛。所以不是说每一次遇到这些呢就是我们有做错什么事，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看到诗篇里面所讲的，让我们能够被提醒，原来很多的时候神准许发生不是从神而来的，但是神准许发生也让我们看到祝福在当中，学习属灵的功课。然后我们看到几段我们值得来细细的来读的，从第一段来看见第1节到第4节是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四节，预备，请
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
好，第一段你看到吗？这是这个大卫他写诗里面特色，他会把颠倒写过来，等于说他会把结论写在前面，把结论放在前面。一开始你看到为什么讲到这个吗？原来他的心得，他的结论他就写下了，也告诉各位，我每个人遇到病重的时候，难过的时候，仇敌攻击，内外夹攻的时候，有一条活路，有一条出路。他说讲出那个活路，第一节他说眷顾贫穷的有福了，把它画起来。诗篇第一篇也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福人生，但是这边到这边41篇呢，刚好是整个如果是诗篇150篇里面第一卷就是从第一到第十一四十一篇是第一卷。那我们看见这个，你看到从头到尾都是讲到福气。好，你知道讲到什么福气呢？眷顾贫穷人是有福了。如果你在重病的时候，请记得这句话，贫穷。这个贫穷是什么意思呢？是在心理上贫穷，物质上贫穷，这样的人呢在我们的周遭非常多，我们要去帮助他。他说你平日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有这样的好的属灵习惯，就是会看顾眷顾贫穷的，这个人生是有福的。有什么福气呢？写下来，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你平日对贫穷人呢有怜恤的心，当你遇到困难，遇到遭难，遇到生病，遇到仇敌，遇到打击，上帝说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神会拯救这样人，因为他是怜悯的。所以你看到无论是箴言或是在耶稣讲八福，都是讲到这个，像箴言19章我们比较熟的17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什么偿还。所以我们平日对人要怜悯心，对那些贫穷的，那贫穷包括 weak，包括软弱的，爬不起来的，或是那病弱的，这些人都是讲到贫穷者，我们要去帮助他，不要视而不见， 或者我们心里就反正贫穷人这么多嘛，就过去了。 No No No， 圣经教我们眷顾贫穷的，你就是有福的，好像在累积那个祝福一样，上帝的祝福会临到大家。当有一天我们也贫穷了，有一天呢我们软弱了，有一天呢我们生病了，上帝呢看到你平日所做的工作，你是有福气的。那八福我们更熟了，在我们马太福音五章七节说，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连续。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讲这个呢？很简单，因为上帝是怜悯人的神。当你在实行怜悯的时候，你就在表达上帝的属性，你在借给别人，你在关顾贫穷人，你就是在这个很重要，彰显上帝怜悯的属性。所以我们教会要做怜悯的事工，要帮助更多软弱的贫穷的，无论是生医或者做生辅班，都是在做怜悯的工作。当然我们做个还不够，要做的更多，因为不仅是在物质方面，心灵当中家庭关系都有很多贫穷的，我们需要帮助他。所以这个是一开始大卫就写下来了，是整个经文可以导读的地方，就这一节。所以盼望你把它记诵把它背诵起来，导读出来，宣告出来，以致这样的祝福要临到各位的身上。所以这边说，眷顾贫穷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好，把必圈起来，你看到吗？从这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出现五个必。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有信心的，他经历过，他写下来一定会有产生功效的。大卫对位神呢是对焦的，并且他经历到好多好多超自然的拯救，所以他把这样的经历写下来，并且把那个币呢，你看摆在每个经文当中，代表到对神呢十足的信心。这位神是值得我们信靠主的上帝，所以五次的必然。所以第一个说怜悯贫穷有福，是耶和华必搭救他，神一定会救他的，救恩会临到那些平日有怜悯心人。好，第二个必讲出来，第二节耶和华必什么保全他，英文叫 protect， 就是保护的意思。再来呢，使他存活，然后再来第三个必，他必在地上又什么享福，又第二次的讲到福气，他是蒙福的。所以你看到有五个币，两个福气，那短短的三个经文里面都讲到这个，原来神很看重怜悯贫穷人，怜悯贫穷人。如果你的生活上很丰裕，请记得要多一点怜悯给人家，那不是说你要很多才给，只要你有怜悯心，神就祝福你能够乐意的给，这样的人生是蒙福的。弟兄姐妹，不仅如此啦，你在世上你再怎么样留什么东西都留不住在地上了。我常常讲说，能够留的只是人家纪念你。你有没有想过啊，像黄安弟兄一样被挑战啊，你这么厉害啊，黑社会大佬啊，老大啊，那你死的时候你希望人家怎么样来纪念你？ OK， 我们刚才守圣餐而已嘛，为什么这么多人还在守圣餐，一直在 remember Jesus， 一直不敢忘记耶稣，因为耶稣把命都舍了嘛，什么都没有把命都舍了。我们也是一样，有一天回天家的时候，你的这个追悼会的时候，多少会纪念你啊？是被逼来的吗？还是真的从心里面会来参加了？平日就要怜悯人，怜悯人一定会被人家纪念。不是你留了多少产业在地上，留了多少多少的这些金钱财宝给你孩子，都不是。你留越多，他们吵得越凶啊，相咬相的。没有钱的时候，大家都相安无事；有钱留下来呢，你看到那些有所有有钱的有名人走了，你看到整个家族就变掉了，相咬相吞，不相往来。相告，这个就是因为没有好好的教导怜悯。可是你看到基督教的国家很多赚很多，他们都是一直给，看到什么很有钱都是给，这些人会被人家纪念。我们也是一样，你拥有两块饼就给一块饼，两件衣服就开始给出去，不要一大堆蹲一堆人不愿意给蹲会间全部都是很多东西，都是不愿意给，给出去嘛，乐意给出去给那些需要的人，帮助人。上帝说这种人是有福的人生，有福人生。再来呢，上帝说必定会被保守，然后呢被保护，然后呢再来这边第二节下半段，求你不要把我交给什么仇敌遂其所愿。大卫遇到了仇敌，他也祷告求神保护他，让他不能被仇敌所吞吃。好，所以他遇到什么呢？受到仇敌的攻击。接下来呢，你看第三节，他病重在他， 他病重待他，所以大卫经历过，他也写下了他病重待他，生得非常重的这个病，可能是绝症，用到现在可能就是 cancer 啦，什么绝症了，很严重在他。好，他说这种人呢，只要是眷顾贫穷，耶和华必扶持他，神会支持他，在旁边不断的 support 给他力量。然后接下来他的经历说，他在病中，他必给他什么铺床。代表神会医治他，这个铺床表示什么呢？就他脱离病床，让他康复过来，这个意思。他必给他铺床，代表说神会让他脱离疾病，让他能够康复过来，这个就是大卫的经历。但是你发现到他讲到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好像在讲第三人称，这个人是这样这样这样，其实他自己经历过，那所以他才有这么肯定，写下了这么信心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上帝呢准许他生病，上帝准许仇敌来攻击他，扫罗不断的不断追杀他，百姓背叛他，儿子呢一样的是离弃他，甚至要来这个杀他。所以你看到这些就是大卫宝贵的经历，但是大卫在这么多的经历当中呢，他写下了41篇，告诉我们说你要连续贫穷的人，当你这样做的话，我们都成为一个非常蒙福的人。这是看见你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美好的心得在当中。好，第四节呢，他又曾经说过什么话呢？他的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连续我，医治我，因为我什么得罪你，把那个得罪化起来。原来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说什么呢？当我们对焦于上帝要我们脱离苦难，让我们病得医治，请记得有几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刚刚讲过，第一节一定要养成怜悯的心，怜悯的心神必搭救。如果我们的 在座有人生重病，怜悯的心很重要。我们常常祷告求神医治我，因着你鞭伤我便得医治，这非常好。但是大卫也遭到上帝的属性，上帝喜欢拯救，喜欢搭救，喜欢医治哪一种人？连续的人。所以你要开始学习连续，连续人很容易得医治，因为上帝会听他的祷告。所以第二个呢，是讲到祷告了，祷告的时候神会垂听。这种祷告呢，很简单，求你怜悯我，求你什么医治我，就这么简单，求你怜悯我，求你医治我。你看上帝就开始会垂听他祷告吗？会的。但是第二个还更重要的，有时候疾病跟罪有关系，但不是每项罪都是每项的罪都每项的病都跟罪有关系，你要注意一下。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要祷告，求神光照我们。光照我们什么呢？如果我们要犯罪的话，求神来光照我们，然后我们离弃罪，然后病就会得医治。我们刚刚才守圣餐呢，那哥林多的教会很有恩赐，很多的恩赐，但是争闹不已，有很多的这些分党结党分派在当中。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在吃神的宴席的时候要分辨自己，不要吃了自己的罪，吃下去的时候软弱就会进来，疾病就会进来，咒诅会进来，死亡会进来。所以那个教会很多死的，很多软弱的，很多疾病的。那祷告也祷告，因为里面有很多恩赐啊，有医治的恩赐啊，可是什么没有 work？ 为什么不会 work？ 因为得罪了上帝，里面还有罪恶在当中。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向大卫的祷告，求神医治，求神怜悯，他还会求神先来光照他，为罪为义为审判，求神让我看见我自己得罪神的地方，跟人有没有得罪的地方，一定要认罪悔改，悔改之后才是唯一得医治的出路。所以他的祷告说，因为我得罪你，所以他认罪，他悔改，所以上帝呢就会垂听他的祷告。所以你看到吗？要得医治吗？有很重要的几个要素，不是单单的只是宣告哇，因着你鞭伤我便得医治，要合乎上帝的话。第一个要怜悯，第二个要求神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罪。好，好，接下来让我们看到第五节到第九节，是第二段，第五到第九，预备，请。
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即使死，他的名才灭亡呢？他来看我说，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话。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的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 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
好，这边讲到第二段，大卫呢生重病在他，哇，奄奄一息。你看，这样是很辛苦的一件事，也是非常痛苦的事。但是呢，又遇到仇敌，看到吗？他说：“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把他议论圈起来。”这议论不是一般讲讲讨论讨论了，他是恶言攻击，恶言的评断他，要他到死的状况。你看讲的话是什么呢？他几时死啊？啊，怎么还没死啊？啊，是安那？这种话呢？啊，他最终哪没死啊？这种话是很恶毒的话，咒诅他的话，议论他，然后呢，他的名何时才会灭亡呢 ？perish， 哪时候才会不见呢？这种本来就不该活在世上了，大卫早就该死了，上帝忘记了他了，所以充满了恶毒、或者咒诅的话在当中啊。好，所以你看到吗？大卫又生重病，又遇到人家是这样批评论断，你看到吗？内外夹攻是痛苦的不得了啊！大卫遇过这些事。大卫也知道上帝准许发生这个事，大卫还是有希望的，但是他把这些过程他的感受写下来。我们看到第六节，他们这些仇敌来看他的时候就说什么假话，假惺惺的好听的话叫假话了。假话呢听起来好像是好的，其实是不好的。你看这些仇敌呢来看他了，他知道他生病又来看他，那看他的是代表什么？探病嘛。在探病的时候讲的甜蜜蜜的话，但是他们的心跟他讲是不一样，他们的心是什么？充满奸恶把他圈起来。这个奸恶你就想到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好几次都被什么试探，有没有？除了被鬼试探之外，人们试探他有好几次啊，特别是那些宗教人士、法利赛人啊、文士，那讲的甜蜜蜜啊，夫子啊，你说做的都对啊，其实什么要绕他的话，要圈他的话语，要抓他的把柄。这个就是大卫的经历。他们来探病的时候，这些朋友来看我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邪恶的，他们要议论我，要抓我的把柄，要控告我，心存奸恶，要抓我的话柄。这个是大卫的一个经历，主耶稣也经历过了。好，这些人在探病的时候都跟你讲甜蜜蜜的话，好听的不得了，但一走出去之后，你看到就讲出什么？开始讲出咒语的话了，讲这些批评论断的话。弟兄姐妹，很多人也遇过人家批评论断，特别是领袖，讲过没有一个领袖不被论断批评的。如果你要走这条道路，因为批评论断都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因大卫也是领袖不是吗？君王。耶稣是不是领袖？更是了。保罗是不是？是。只要当领袖都会被批评论断，箭都会射过来。但是你看大卫健健康康的，你看读下去他一句怨言都没有，但是在神面前你看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因为他内外交工，又生病又这么软弱，那虚假人又来探访他，他还没离开之前他已经听到他外面在讲什么了。哇，这个是 很难的，因为这个就是恶言相向嘛，那就讲这些批评不是正确的话。好，接下来第七节，好，这些假装好朋友的，你看他就讲出来，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什么叫交头接耳？就是起起楚楚了，起起楚楚。然后是什么意思呢？就讲一些蜜语，好像这个话是很好听，事实上这蜜语的背后呢都是充满了咒诅在当中。我查了原文的意思，交头接耳是什么？下符咒。交头接耳是下符咒啊！哇，这个就大家知道，哇，那个话是很糟糕的话都讲出来了，他不是批评论断，他是下符咒。他们议论我的时候就要设计什么害我，所以他们有奸恶邪恶的阴谋就在当中，下的毒咒。你看耶稣也像被人家批评论断，都有这些要他去死啊，怎么把他弄死啊，这些都是下符咒的咒语在当中。 OK， 好，接下来他们又说什么呢？他们又说这种病是叫做怪病啊，大卫不会好的了，因为怪病贴在他的身上，他已经倒下来躺卧在重重病在他了，必定不会好起来。所以他说什么？唱衰他，看不起他，咒诅他，让大卫呢就这样死去了。因为你看到吗？我们就是要怕他当王嘛，我们就是要他死。 好，这讲的话呢很难听哦。好，接下来你看到吗？大卫就讲的这句话：连我的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的，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把脸圈起来。连这个字代表说仇敌啦，来讲我的话就算了啦，我可以忍耐。他讲怎么批评论断、咒语下符咒、街头啊，这个啊街头接耳的，那我知道这些都会遇见，但是最难是这个。他说我的什么知己？什么叫知己？知心朋友是吗？是的，哦，这个些非常非常 close 的 friend， 平时都是你的密友，非常好的，你呢也帮过他，他们也很贴近你的，贴你的心，这个叫做知己。在世上我们要有知己，但是知己呢不用很多，懂我们、理解我们就够了。他说大卫遇到什么？连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他们的，你看呢？吃过午饭的，把它画起来。吃过午饭，代表你平时对他什么很好啊？常常一起吃饭啊，坐在一起啊，哇，一起的欢喜快乐啊。你看到这边，他说连跟我吃过饭的都用脚什么踢我。好，这句话我们如果读过的新约就知道，很非常的有名，就是在耶稣他曾经要被卖的那时候，有没有要即将要去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跟所有的门徒讲过这些。他说：“你们在当中的人，有人要出卖我了。”他说：“是谁啊？是谁啊？”他说：“我拿饼沾点呢，然后给他那个就是了。”他们说：“谁啊？搞不懂啊！”啊，那个人就是犹大嘛。后来知道吗？那犹大说：“啊，这个老师是我吗？”他说：“是啊。”他一样吃了，你看到吗？那个心看多硬啊！老师讲说：“是不是我？”是啊。你看还吃得下去哦，多么硬！不要忘记哦，这些门徒都是耶稣，都是出钱养他们的，因为耶稣走过去，很多的妇女都起来支持嘛。那耶稣到哪边，我相信很多人会奉献，但是你要管钱的是犹大。耶稣呢，很信得过他，要他出卖之前，耶稣就讲了这句话，他说：“你们当中呢，要有人用脚什么踢我，用脚踢我。”这个就讲到这个。那大卫啊，不是大卫，抱歉，保罗也是如此嘛。他保罗的时候，他在大光当遇见主嘛，他不说主啊主啊你是谁吗？啊，你怎么用脚踢刺呢？就讲到什么？讲到这个神跟他非常 close、啊、但是你为什么这样子呢？其实大卫跟主的心是一样挂在一起的。是什么意思呢？都经历到背叛，经历到出卖，经历到人家的否定。请记得哦，知己哦，这个都是知心朋友哦，跟你很贴心的哦，这种会让你很痛苦。你说仇敌攻击就怎么样？算了吧，对吗？这些是你所爱的人哦，你培育过、跟他吃饭、养过他的哦，你的门徒哦，你家里面的孩子哦，可能你的老公、老婆，可能父母亲都有可能，因为很贴你的心。他保罗讲说，连我这些知己的朋友很少的，我都安慰他们的，鼓励他们，跟他们吃饭的，喂养他们，他们也用脚什么踢我，把他踢走了。因为你这人呢，就是该受主的，你就是患这个病，就是该死的。我连他们都不理解我，你看到吗？把我 get out， 把我踢走。所以你想大卫里面很辛苦哦，你可以了解他的感受吗？虽然是白纸黑字讲讲就过去了，虽然是非常痛苦在当中，但是不要忘记他没有停留在这边。还有第十节到十三节，我们来看下去。来，预备，请。
耶和华，求你连续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
这边讲到啊，接下来就是他的祷告了。你看到我刚才讲他是倒装的，他一开始是先祷告，祷告经历神之后，才有第一节到第四节。但是他把它颠倒过来，从结论他的经验然后写下来，然后一看到哇，是有盼望的，他把希望放在前面，后面再讲他的过程，到最后呢他赞美神。好，他讲到他的祷告，来，他说耶和华，求你连续我，又回到刚刚讲的第一节，我们讲到连续啊，有，你看到上帝说是连续贫穷的，当我们在身体上贫穷，很 weak， 软弱的时候，也在心灵上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第二个，神也会垂听你被帮助被怜悯过，你要去怜悯人。这边想说他的祷告说，求主怜悯我，使我赶快好起来。起来代表说康复了，复原了，痊愈了。我祷告很简单，主帮我康复起来，求你怜悯我，因为我跟你认罪悔改了，也求你帮助我早早好起来。好，这边说好起来之后，好使我怎么样呢？报复他们。好，这个报复圈起来哈，这个报复不是报仇的意思，这个、报复呢，它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就是推翻他们的讲法，推翻他们。不是有一些街头接耳的，有没有这些坏话、啊、这些错误的、啊、那些误解，那些让我能够推翻他们，让他们知道这对百姓乱传的这些都是错误的，是我是被上帝咒诅的，你该死的。你看上帝的咒语到那就是得罪上帝，让我好起来吧，证明了他们讲的都是错的。这个就是什么？推翻的意思。他不是要去跟他报仇，把他杀死，这些不是。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说因我的仇敌、啊、不得向我夸胜， 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好，这边讲到，你看到仇敌画起来，这边讲到他不是说因着我的自己、哦、因着我的自己，他是因着我的什么？仇敌。所以弟兄姐妹请记得，在属灵方面，我们在世上一定有征战，征战的仇敌就是魔鬼撒旦，唯一的仇敌也是魔鬼撒旦，没有是人的，讲明白吗？啊，但是大卫他自己呢也在表达，虽然这个扫罗追杀他，他里面难过的不得了，他讲到说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他的祷告更有力量，他相信上帝呢让他能够得胜，而且呢夸胜，这个夸胜代表说已经胜过了，那个叫夸胜，好像你已经得胜了，然后像罗马军兵一样，将军呢就会拖了、啊、这些奴、啊、这个奴才啦、啊这个啊、这个打败的兵、啊、然后拖在后面，然后脚镣手镣，然后唱了凯歌，两个、啊、两边都有列队，那将军都坐在这个马车上，那大家都欢呼啊，那个叫夸胜，已经得胜了。弟兄姐妹，我们记得啊，信念告诉我们在基督里什么已经夸胜，夸胜就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跟他一样坐在马车上，旁边就列队、啊、在欢迎，在感恩，在唱凯歌。大卫就在讲这个，他说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什么夸胜，我的上帝已经得胜了，我的上帝是得胜的，我就要跟他在一起，我就是得胜，我已经得胜了。他的祷告是这个，所以的得胜是一种呼喊，因为夸胜是一个欢呼列队欢迎的。他在神面前说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从此是什么意思呢？从你做了这件事情，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等于说你医治我，你怜悯我，让我康复起来，这件事情呢就是我夸胜的记号。第二个呢，让仇敌也知道我是得胜者，不是受害者。第三个，也让我知道一件事情，你是爱我的，你是垂听我祷告的，知道你是怜悯贫穷的。所以大卫的祷告真的非常的美，而且非常的真实。好，接下来呢，看到十二节又讲到一个因为，他说你因我纯正，因我纯正，英文叫 integrity。 integrity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正直的意思，正直的意思。所以这个正直纯正圈起来，他说因为我纯正就扶持我，那个就也很重要。原来上帝呢要医治人，第三个要素什么呢？就是你的心要正直，要纯正。上帝会怜恤贫穷人，没有错，当你去怜恤别人的时候，上帝说这种人会有福的，我会医治他。第二种人是什么呢？就是愿意说悔改认罪，我得罪你，我在你面前认罪悔改，神会医治。第三个就是你内心要正直，平日就是正直很重要，正直代表说公公正正，是你的你就拿，不是你的你就不要拿，不要贪心，不要这弯弯曲曲的思想在当中，这个叫纯正 integrity。 这个世代需要这种人在我们的社会当中，特别领袖要纯正，一定要纯正，财务要清楚，人际关系要清楚，男女关系要清楚，都要在活在光当中纯正。这个就是大卫祷告出来，因着我的纯正你就扶持我。如果你要得医治，一定要活在纯正当中，不要整天是呼求主啊你医治我，生活乱七八糟， 继续同居，继续贪污，继续贪心，这没有纯正，没有纯正，神怎么医治你？上帝已经清楚告诉我们，在约翰一书一章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有没有？神是光，我们若行在光当中，我们就彼此什么相交？他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嘛，对不对？我们要彼此相交，跟神彼此相交，怎么彼此相交？我们必须要行在光当中。那个光就是说纯正的意思，我们要纯正，在光底下，我愿意过一个纯正的生活，因为全部都透明的。OK， 我的钱财是透明的，我这个人是透明的，我要活在光当中，不要来在教会两个小时是光明之子，出去又是黑暗之子了。你的信仰是两套的，没有纯正，这没有纯正，上帝怎么医治呢？大卫很清楚说，因着我的纯正，你就扶持我了。非常简单，但是呢，我们要付上代价。好，接下来呢，他说使我永远什么站立在你面前。纯正不仅可以蒙神的扶持跟医治，更重要的，他说永远可以站在神的面前。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我恩典啊！站立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意思呢？神要使用你成为他的仆人，你就侍立在他旁边。启示录最后一章告诉我们，救神的仆人能够来见神的面哦。但是你看到吗？在世上里面最亲近神的不是大卫，是摩西啊。摩西可以看到神的背，没有看到神的脸，没有的。他们都是仆人，那大卫更没有了。但是只有一个回到天上的时候，什么人可以见神的脸呢？神的仆人。在地上我们要相信上帝讲的话，我来不是要被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当仆人。有一天你回到天上的时候，神会继续说，你在我旁边当我的仆人，直接见我的面。所以在地上当仆人是荣耀的预备，是荣耀的智慧选择，不要是当王啊，当仆人。所以来到教会就学仆人的地方嘛，先当仆人，神才会让你当领袖。这个律都不改变。大卫深深体会到，只要我纯正，我继续活在神的光当中。他说他要使我永远站在他的什么面前，那个站立当仆人的意思。 Servant 是仆人，常常在旁边嘛。主人说什么，第一个是讲给他听的。好，接下来你看到吗？好，大卫呢就做结论了。原来呢，上帝好喜欢我们这样子健健康康的，只要我们纯正。这是第三个一个要求在当中。这边讲到第四个是什么呢？耶和华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的。原来大卫也告诉大家哦，你看到结论来讲，在十三节，耶和华以色列是应当什么称颂的。我们要得医治之后呢，要懂得要学习把这样的见证告诉整个全国，让以色列百姓都知道我们的神是医治的神，是医治我们让我们蒙福的上帝，要成为传福音人。这边告诉我们说，神是应当什么称颂的。好，称颂就是赞美的意思。好，赞美人呢会得着神的医治。那赞美什么呢？当然赞美刚刚上帝这样子帮助我，让我从病当中得医治，从仇敌当中呢能够反败为胜，好，从朋友当中出卖当中呢心不受伤。这三件事情呢是值得赞美再赞美的。不要忘记这个事，上帝做了工作，我们要成为感恩的人，成为赞美的人。越是赞美，我告诉大家，你就越健康；越是赞美，你就越胜利；越是赞美呢，你发现到你会很喜乐在过日子。这边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的，是唱出来的意思。赞美跟感谢，请大家记得跟声音有关系，敬拜跟姿态有关系。敬拜可能没有声音，是跪在那边高举双手，但是用心灵。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敬拜父神，父神是灵，所以用拜的时候用心灵跟什么诚实。但是请记得，赞美跟感谢都有发出声音。歌颂这个称颂这个字就是 praise 赞美的意思。好，不要忘记哦，诗篇它的主题就在讲什么赞美。诗篇这个原文希伯来话就是赞美的意思。所以你看到读到最后，你看到慢慢从一百篇开始全部都讲赞美，到最后你要最后一篇呢，凡有气息都要赞美耶和华。赞美是我们属灵的武器，上帝不会帮你赞美， 如果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嘴巴要出声音赞美，甚至大声赞美，大声呐喊赞美，是神给我们宝贝的武器。最后一招，请记得你要得医治吗？要好好的赞美神，特别生重病要大声赞美神。我们不容易，因为跟我们的什么完全颠倒。我在重病里面不要抱怨算厉害的了，蛮有美德了，那你就是继续躺下去而已。神说不是，大卫学会赞美耶和华，即使没有力气要出声，主啊我赞美你，我要出声音赞美你。越是赞美你，越早你脱离那些瑕疵，那些苦毒，那些恶责，那些难处，起来赞美他。请记得哦，赞美跟声音有关系，感谢赞美都跟声音出来有关系，所以我们要唱得响亮，有没有？像唱得大声，就是讲这个。所以来到教会不是在敬拜赞美吗？其实我们的教会要更多的赞美，越赞美让我们看到健康是属于我们的。好，所以大卫的结论很简单，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什么？称颂，就应当赞美的。赞美多久？从亘古到永远。从多久啊？亘古到永远。他又补上去，阿们阿们。为什么要两次？要你确信从亘古到永远我们都要赞美神。要赞美多久？赞美到永远。学习这个你就能看到这一篇是属于你的。好，我们要赞美神，好都可以赞美。如果你不会赞美的话，我们看诗篇后面的开始叫赞美，这个你就翻开一篇一篇学习赞美。赞美他永恒，他赞美他的怜悯不改变，赞美他的医治不会改变，赞美他的保护不会改变，赞美他的拯救不会改变，赞美他的扶持不会改变，赞美他的良善不会改变。这些在今天的四十一篇里面都有可以赞美的话在当中，你都大声赞美，好好赞美神。要我们赞美多久？从亘古到永远，因为他配得称颂，应该称颂。我这个人就要起来称颂，因为应该称颂。好，那结论来讲，如果你要得医治，有四部曲。第一个，平日要对人有怜悯的心，怜悯贫穷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请记得这件事，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神，神会回报你的，而且他不是一倍回报你，可能百倍回报你。请记得对人要有怜悯的心。 OK， 第二个呢，请记得祷告要求主怜恤我们，然后除罪，我们要认罪悔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活在罪中之乐。第三个呢，心中要纯正 integrity， 活在光明当中，活在正直的行列当中。最后一个，我们要学习让赞美成为神的宝座，随时都在赞美神。你这样做的话，你灵魂体都会健康。我们来祷告，来，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了四十一篇对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早上这种天上的玛纳降在我们当中，只要我们开口，我们早上来聆听，我们生命就开始不再一样。主帮助我们，不仅要来听，让我们开始要宣告，开始要操练，开始要在你面前用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也教导我们不要单单听到，要来行道。愿神帮助我们像大卫一样，遇到艰难，遇到重病，遇到攻击，遇到仇敌，但是他都能够反败为胜。因为懂得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武器，是说耶和华是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的。主帮助我们丰富教会都会当当的称颂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谢谢主，让我们大的小的都来称颂神，老的少的都来称颂神。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我们站起来开口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哈利路亚。我们开口来赞美他，